我们大家都知道，小孩子经常以为自己比实际知道的要多得多很多。他们看着妈妈煮饭，帮一点点忙，然后就以为已经可以自己煮饭。他们看着父亲干活，他们学着玩一次或两次，然后以为自己知道爸爸知道的一切。但真到他们做时，孩子们通常会发现，他们还有许多比他们想象的多得多的事情要学。不幸的是，成年人通常也犯同样的错误，甚至在像解释圣经这样重要的事情上，情况也是如此。我们大部分人都经常读圣经，我们一些人读经已经很多年，所以我们经常认定我们对解释圣经已经认识的够多，只管拿起圣经解释就行了。但是解释圣经是属于那一种貌似简单，实际上却十分复杂的事情。当我们花时间认真思想解释圣经所涉及的方方面面，我们经常会发现我们还有许多比自己想象的多得多的事情要学。这是他赐给我们圣经，诗经的基础，这一系列的第一课。我们在这个系列里要探索在解释圣经方面几种至关重要的观点，寻找提高我们理解圣经能力的方法。我们把这一课的题目定为圣经诗经学介绍。这一课要介绍一种基本框架，帮助我们纯正和专业的解释圣经。圣经诗经学介绍这一课要分成三大部分。首先，我们要介绍一些重要的术语，了解我们这个主题的大致方向。第二，我们要探索科学导向释经法，也就是学术性解释圣经的方法。第三，我们要看与传统专业学术方法结合使用的尊崇导向释经法的价值。让我们首先来看一些重要的术语。在任何讨论中，误解关键术语都会带来极大混乱，所以我们要为我们的学习引入一些术语。首先，我们要谈一谈圣经释经学是什么意思。第二，我们要看三个释经过程。让我们首先来看圣经释经学这个概念。诠释学这个词是神学和圣经研究中一个常用说法，但在日常生活里使用的并不普遍。讲英文的很多人都会留意到诠释学这个英文单词出自于一组希腊文说法，这些说法包含有赫尔墨斯这个词，这是一个神话人物，他是诸神的信使。这词本身出于一族希腊文单词，与 hermeneuer 这个动词有关，意思是诠释或解释。所以广泛来说，当我们讲到诠释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对某种信息或沟通所做的解释或诠释。生活于1768年到1834年之间的施莱尔马赫常被人称为现代诠释学之父。他在1819年讲到，人需要一种普遍的诠释学，一种用来认识所有文学，一种统一的理论。他承认，我们应该按照不同题目各自特别的解释方法来研究这些问题。但他论证说，所有的解释都应有一种共同的解释方法。到了20世纪结束的时候，主要的学者看到人需要有一种普遍的诠释学，因为解释的过程已经成为许多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今天对解释的讨论出现在哲学、文学和艺术领域，诠释学也在心理学、社会学，甚至像物理学和生物学这样的领域发挥作用。这种扩展发生是因为这些领域许多主要的研究人员已经越来越清楚知道他们的学科与他们研究对象含义的解释，这两者有非常重要的关系。正如这一课标题表明的那样，我们主要感兴趣的是圣经释经学，解释圣经意思和含义的学问。如果你读过圣经，那你就已经参与到圣经释经学的当中，至少是非正式参与到这当中。非正式的研究圣经方法具有极大价值，我们这些课程要建立在我们大多数人已经认识到的事情基础之上，但我们也要超越非正式释经学的范畴，去探索那些朝着学术专业解释圣经这前沿发展的问题。
区分和比较一般诠释学和圣经释经学，这对我们会很有帮助。 圣经与一般诠释学有共通之处，比如一个动词的含义是什么，修辞手法是什么，什么是文法、句法等等。一位作者写下一番话的时候，我们怎么确定这位作者的意思？但是有一些具体的原则是与圣经释经学主要相关，因为圣经宣告是上帝的话语，这样它就是有权威的，它向我们启示上帝，因为上帝唯一，上帝就是真理，圣经从来不会自相矛盾。所以圣经释经学的一个独特的具体方面，就是我们尝试要把圣经所有的资料联系起来。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认定，就是这些资料不会彼此矛盾，而是他们都在说既有上帝启示的多样性，但也说圣经本身所讲的是一致的。
记住我们所说的圣经释经学的意思，我们就来看第二个重要术语，释经过程，就是我们解释圣经时应当遵循的主要过程。贯穿这整个系列，我们要讲到三个主要释经过程：预备、查考和应用。这些过程对于解释圣经来说如此之关重要，以致本系列的每一课都是属于这三个范畴的其中一种。让我们首先来看预备。在我们开始解释一部分圣经之前，预备这个解释过程已经发生。当然这意味着我们反复预备，因为我们是一次又一次研读圣经。在一种非常重要的意义上，预备是不能省略的，因为没有一个人会像一张白纸一样来读圣经。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都会受到各种观念、行为和情感组合的影响。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每次我们开始读圣经的时候，很多影响已经预备了我们去正确看待圣经，但也有其他的影响会成为障碍，拦阻我们去正确解释圣经。出于这个原因，这几课会特别关注我们如何尽可能预备好自己，使我们能解释圣经。
要学习圣经，我们要做或者应该去做很多事情来预备自己。研究圣经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有一些细节是我们需要查考的，有许多许多细节是我们既是在查经过程中，也是在聆听上帝的圣灵对我们说话时需要记住的。我们也需要有好的工具来做预备，我们需要有其他人写的好的资料来进行预备，我们需要通过祷告让圣灵在我们生命中自由动工来做预备。你要聆听上帝的声音，听上帝对你自己生命所说的话，然后也把这话传递给其他人。
除了预备这个释经过程，我们也要探索查考这个过程。我们讲到查考的时候，是关注一段圣经经文的原本含义。基本来说，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就是要尽我们所能，把我们这个现代世界抛在身后，把握所读圣经那一部分一开始写成时的含义。在查考过程中，我们关注上帝和圣经的人类作者要表达的原本含义，关注圣经文本本身，关注圣经第一批受众。在很多方面，每次我们读圣经，都不可避免要在某种程度上面对原本含义这个问题。例如，如果我们按照原文来探索圣经，就要考虑古代希伯来文、亚兰文和希腊文文本的语言模式。既是我们依靠圣经的现代译本，这译本也是建立在对圣经用词古代的含义和文法表达的评价之上。在这些和很多其他方面，一段圣经经文的原本含义对于解释来说就总是至关重要，所以我们也必须非常关注查考这个过程。释经过程不仅包括预备和查考，也包括应用这个过程。简单来说，应用就是合宜的把原本含义与当代听众联系起来。一旦我们明白了原本含义，我们就好像进行时间旅行一样，经过几千年的时间，进入我们现代的处境。应用时，我们是在思考 圣经可以用什么方法应用在我们这些上帝的子民身上？和其他释经过程一样，要完全回避应用，这是不可能的。就算我们只对一段圣经经文获得肤浅的认识，我们仍然是在某种程度上把它应用到我们的思维里面。当然，圣经警告我们不要假冒为善，理解圣经却不遵行。所以我们在这系列里要大量关注刻意和彻底应用圣经这个问题。我们学习这些课程的时候，就会发现预备、查考和应用是高度相互依存的过程。只有在其他两个过程方面做得好，我们才能在一个过程里做得好。当然，每一个人都具有不同倾向和能力，结果就是我们会倾向只强调这些过程的其中一两种。但是预备、查考和应用的相互依存关系提醒我们，需要在所有这三方面培养我们的技能。我们在圣经实行学介绍部分已经解释了一些重要术语，现在就应当来看第二个主要话题，科学导向释经法。圣经学者如何在过去几个世纪的时间里越来越像进行科学研究一样来解释圣经？无论程度如何，当代的圣经释经学总是会带有一些现代科学的味道。这种倾向在过去一千年间就像在许多其他学科方面一样不断加强。出现这些发展的原因相当清楚，圣经是由生活在几千年前的人写成，所以在很多方面我们可以像对待古代世界其他作品一样来看待圣经。这样做是有道理的，正如学者已经按照圣经的历史背景来查考圣经，他们也经常从科学领域，比如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和语言学方面吸取帮助。在这些和其他科学工作方面，对圣经进行学术解释的人已经应用了事实或理性、科学的方法来看待圣经。要明白我们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我们就要触及三个与科学导向释经法相关的问题。首先，我们要指出这种方法的合理性，留意它的圣经根据。第二，我们要提一些历史上的例子，说明这种释经的发展。第三，我们要来看这种研究圣经的方法是如何为解释的过程建立了某些优先次序。让我们首先来看科学释经法的圣经根据。生活在圣经时代的人并不是当代的科学家，但这不意味着他们是没有理智或不讲情理的人。相反，他们精致的建筑成就、广泛的航海旅行、创新的农业项目和数不尽的其他文化成就，都证明了生活在圣经时代的人和现代科学家的做法非常相似，都是讲事实，用理性来思考世界的问题。出于这个原因，圣经作者本人经常按照事实和逻辑分析的方向来解释其他经文，这就不应当让我们感到惊奇了。为了时间的缘故，让我们只选一处经文来举例说明我们的意思。保罗在罗马书四章三至五节说，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上帝，他的信就算为义。保罗在这段经文中引用了创世纪十五章六节，在当中上帝因亚伯拉罕相信他的应许而就算他为义。但请注意保罗怎样使用方法来论述这段旧约圣经经文的。保罗在四和五节仔细分析了算这个词儿，希腊文 logizomai 的含义。他论证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然后他指出，任何信靠上帝的人，他们的信而不是行为，就被算为义。所以他根据这个论证得出结论，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表明，亚伯拉罕因着信就得着义这个白白的恩赐。 我们再次不难看出，使徒保罗使用非常细致的事实和逻辑分析来处理创世纪第十五章。正如这个例子说明的那样，圣经作者一次又一次呈现出这种对圣经的仔细解释，他们看待圣经的方法表明，科学释经的方法是牢牢扎根在圣经本身之上的。明白了科学释经的圣经根据，就让我们来简单看一看这种圣经解释在历史上的例子。在教父时期，其中一位在圣经解释方面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就是生活在主后185年到254年之间的亚历山大的俄里根。我们在这一课后半部分会看到，俄里根远远偏离了科学释经的范围，虽然如此，仍然让自己全人投入到对圣经的严谨事实和理性分析之中。例如，俄里根其中一样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写成了圣经六版本合参。据记载，这是一本6000页的著作，全书超过50卷。俄里根逐个单词比较了旧约圣经的不同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版本。虽然这部作品在几个世纪之后失传，但它仍是初期教会历史上科学解释圣经的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俄里根之后还出现了发展科学解释圣经方法的其他出名例子，比如希伯的奥古斯丁，他生活在主后354年到430年间，继续关注严谨，经常是花费极大功夫的对圣经事实和理性的分析。到了生活在大约1225年到1274年之间的托马斯·阿奎那的时候，西方基督教界圣经解释的主流反映出亚里斯多德理性科学理念的影响，阿奎那和跟从他的人把周密的实证与逻辑分析应用在对圣经的解释上。不幸的是，到了教会历史的这个阶段，人识字的比例非常低，圣经和其他书籍不是人人都可以得到，所以只有有特权的少数人才能实际研究圣经。结果就是教会当局控制了一般人明白圣经的方法，但是即使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许多学者仍然摆脱教会的控制，开始通过更周密的科学分析方法来解释圣经。朝这方向发展的其中一个最初步骤是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在1204年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攻占君士坦丁堡之后，储存在那里的许多经典著作和圣经文稿被带到西方。但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不是通过教会信条的角度来解释这些古代文本的意义，而是让他们全身投入仔细分析他们的文法和古代历史背景，以此理解这些文本。随着欧洲活字版印刷机在古登堡大约1450年左右的发明，很快文艺复兴时期的研究成果就变得广为流传。结果就是富有影响力的人物，比如生活在1466年到1536年间的伊拉斯姆，带领许多同时代的人朝着越来越科学解释圣经的方向前进。16世纪根正教改革把科学释经法更向前推进，跟随文艺复兴的道路，早期根正教领袖比如马丁路德、茨瑞尼、约翰加尔文强烈反对教会使用信条来控制对圣经的解释，他们而是强调圣经的意思应当通过分析圣经的文法和历史背景来加以决定。很重要的就是要记住，早期的根正教人士把对此的强调与现在广为人知的 sola scriptura 唯独圣经这教义结合起来。根正教人士认识到圣经是唯一不可质疑的权威，是用来判断所有其他权威的最高权威。这种坚持圣经具有至高权威的做法，意味着唯一无误解释圣经的就是圣经本身。所以对于初期根正教人士来说，没有什么是比通过按照圣经古代的历史背景细致理性分析它的文法来得更重要的。17、18世纪发生在西欧的启蒙运动推动科学释经法更进一步，强调使用现代的事实和理性的科学标准判断所有宣称是真理的事情， 包括圣经的宣告。圣经学者和地理学家、考古学家和其他现代科学家相似，仔细把科学标准应用在对圣经的研究上。这种研究圣经的方法在过去几个世纪里已经有几种不同的发展，但现代圣经学者或多或少都是遵循两种主要途径。一方面，在主要的学术机构里，大多数解释圣经的人遵循的是一种常被称为批判性圣经研究的方向。广义来说，批判性的圣经学者就是那些拒绝根正教、唯独圣经教义，认为只有理性和科学分析才是分辨真理的最高标准的人。一般来说，批判性的解经家得出结论，认为圣经代表的是古代、原始、不可靠的对人、对上帝和世界的看法。根据这种观点，现代人可以在某些方面从圣经得到益处，但所有关于圣经的判断都必须依靠科学调查，而不是圣经的教导。另一方面，其他专家遵循一种我们可以称为当代福音派圣经学术研究的道路。福音派的学者断言，圣经是在信仰和生活方面唯一无可置疑的标准。他们并不拒绝用事实和理性的科学反思来查考圣经，他们能完全接受严格使用科学分析来查考圣经。但是当这样的分析清楚地与圣经本身的教导相互矛盾时，福音派的学者就愿全心地顺服圣经，以圣经作为他们的权威。贯穿这些课程，我们会看到本系列是遵循福音派的道路。
顺服圣经的权威，这对一个基督徒，特别是对一个根正教基督徒来说非常重要。真正的权威是促成人产生认同的权柄与能力，而圣经是独特的，有资格做基督徒人生的权威。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圣经包含着智慧和洞见，是我们在圣经以外无法得到的。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被称为启示的原因。另一个原因，就是虽然在很多地方都有真理，但体现在圣经中的真理，在写作和最终形式上，都是得到上帝超自然的监督，以致拥有一种可靠和无谬的程度，是我们在这世界可以得到的所有真理来源都无法与之比拟的。我们都知道，圣经拥有这种独特的可靠性、无谬性。无谬性就是不可能有谬误，是因为圣经是上帝所呼出末世的，是上帝的话语。所以我们讲圣经的权威时，我们实际上是在讲上帝的权威。所以顺服圣经就是承认我们是受造的人，我们是从上帝而出，依赖上帝而存在的人。这是一个悖论所在。这种顺服并不是贬低我们，或者使我们能力更少，反而实际上是我们可能得到的最大能力的事，因为它使我们走在真理的方向上，使我们稳步走在通往生命和兴盛的道路上。
在讲了科学释经法的圣经根据，看了一些历史上的例子之后，我们现在要来看第三个问题，这种解释圣经方法的优先次序。总体来说，全世界的当代福音派圣经学者都强烈坚持科学释经法。这种坚持带来在预备、查考和应用过程中的某些优先次序。让我们看看情况为什么是这样。那么先来看他们在预备方面典型的优先次序。正如我们之前说过， 每次我们开始解释圣经的时候，预备都是不可少的，但学术性解释圣经的人发展出预备方面的一些优先次序，或多或少与其他学术研究中理智方面的优先顺序是一样的。设想你准备上大学研究生物学，你要尽可能预备好自己，所以你询问几位生物学教授，我该怎样为我的学习做好准备，他们很有可能会对你说这样的话：尽可能背下很多关于生物学方面的事实，还有尽可能学习我们在生物学研究中使用的科学步骤。非常类似的是，今天如果你问大部分福音派神学院里的大部分教授，该怎样预备好他们的学生在神学院里研究圣经，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也会给出类似的意见。他们会说，学习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尽可能学习更多关于圣经的事实，学习正确的解经方法。毕竟今天大部分的圣经学者都强调，在他们自己的职业生涯中，他们采用理性和科学看待圣经的方法，他们相信他们学生的成功取决于他们也同样信。当然，预备自己使我们对事实方面和方法方面都有所理解，这很重要，没有什么可以取代学习圣经的事实。我们应当尽力学习解释圣经所需的原则，但正如我们很快会看到的一样，完全关注于智力方面的预备，这就会让我们忽略一些我们应当预备自己来解释圣经的最重要的方法。在看完关于预备的一些优先次序之后，让我们来看看科学释经法中查考环节的优先次序。一般来说，解释圣经的人会区分两种查考圣经的方法：读出和读入。读出来源于一个希腊文单词，意思就是带出、导出，意思就是从某处经文拉出或导出意思。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读入有带入或放入的意思，是指把意思读进一段经文里。以科学为导向的解释圣经的人，非常努力要避免读入，他们而是运用他们相信能确保他们是在读出而不是读入对圣经理解的解释原则。那么根据这种观点，查考在很大程度上就等于让我们在理智方面的预备行动起来，去发现圣经的事实。我们仔细实施那些为了分辨实际原本含义而认真考虑的方法或解经原则，以此查考圣经经文的原本含义，而不仅仅是查考某人的观点或打算。正如我们在本系列通篇看到的一样，以这种方式应用科学的方法，这是解释圣经一个非常重要的层面。但我们也要看到，它几乎没有涵盖要正确查考圣经原本含义所需要的一切。我们已经看了在预备和查考这些过程中学术性科学释经法的某些优先次序，现在我们准备来看应用这个过程。今天大多数福音派学者是怎样应用圣经的呢？我还是神学生的时候，有一位同学经常会在教授讲课的时候打断他们，他的问题总是一样的：教授，你今天为我们做的解经有什么应用？我应当怎样把你正在说的这段经文的意思应用在我的生命中？几乎很少例外，他得到的回答总是一样。教授会笑着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不是由我来回答，而是由实践神学的教授来回答。这个经历说明，太过经常的是科学性学术导向的解释，几乎没有为实际应用圣经留下任何空间，充其量它引申出以事实为导向的现代应用。换句话说，这种应用主要等同于确立圣经教导，今天跟从基督的人要相信各种各样的事实。我们呼吁基督徒要他们相信圣经在神学和道德事实方面的宣告是真实的。肯定的是，这种应用有很大的价值，但它忽略了几种至关重要的方面，让我们看不到如何把圣经应用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
查经方法至关重要，但有时我们会过分强调这些方法，因为我们可能会把它变得太机械化，仿佛它是一个自动的过程，以致变成只是这样的事情。我已经用了这些方法，这就是我的逻辑结论，这就成为了一种损理智的操练，而不是我们全人都投入进入其中。我在过往几年发现，在我自己的研究当中，其中一处我很强调的地方就是文化背景，世界，古代的世界，因为这样做是有需要的。很多人没有办法了解这些情况。作为学者，我可以很好运用这方面的资料。我发现这样做的时候，这就会回到圣经经文当中，就像我打开全新的世界，让我能明白这些经文。与此同时，背景本身并没有属灵生命，我在当中有理智方面的享受，但真正的属灵生命是在圣经经文里。回到圣经经文，听上帝实际在对我们说什么，把我们的生命顺服在圣经之下，这是简单的机械过程不能做到的。这是只有把我们的心全然交给爱我们、为我们舍己的那一位，我们才能得到的。
我们已经看了在释经学中使用的一些重要术语，以及科学导向释经法的悠久传统。我们现在要来看本课的第三个主要话题：科学释经法应当怎样和尊崇导向释经法这种强调我们在解释圣经时要来亲近上帝的基督教传统结合在一起。跟从基督的人采用科学释经法，科学释经法在许多方面与一般解释方法相似，因为是人写了圣经。但尊崇导向释经法首要关注圣经是上帝所写的。基督徒总是承认圣经是人的话语，也是上帝的话语。正如提摩太后书3:16告诉我们的，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或者更按照字义是上帝呼出的。这事实让圣经释经学有别于一般解释方法的很多其他方面，因为我们必须以尊崇的方式来解释圣经，把圣经看作是上帝亲自说的生命话语。
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非常重要的就是要记住，我们不仅是在看人类作者的话语，而且圣灵、上帝，三位一体的第三位，通过这些人类作者独特的个性、风格和经历，呼出了这些话语。我们看圣经的时候，这就意味着，因为呼出这些话语的圣灵，也住在我们这些信徒里面，在我们里面动工。在一种意义上，我们能够来到圣经的作者面前，我们非常需要这一点。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需要带着祷告的心，既依靠圣经打开我们的思想，也依靠圣灵打开我们的思想。
要明白我们讲的意思，我们就要按照和我们之前讨论对应的方法来看尊崇导向释经法。首先，我们要看这种解释圣经的方法包含的圣经根据。第二，我们要稍微看一看一些历史上采用尊崇释经法的圣经学者的例子。第三，我们要看采用这种释经法怎样塑造我们解释过程的优先次序。让我们首先来看尊崇导向释经法的圣经根据。虽然圣经作者经常或多或少用科学方法查考圣经，但同样重要的是要看到他们也用尊崇的方式来看待圣经。他们一次又一次表明，跟从基督的人要把圣经当作上帝的话语，在上帝面前用带来非同寻常甚至超自然经历上帝的方式来读圣经。圣经作者多次指出解释的这个层面，但我们现在只提一处经文作为例子。我们在希伯来书4:12看到，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在这段经文中，希伯来书的作者 提到他在前面经文中引用的诗篇95篇的一部分，把它称为上帝的道。之前他在希伯来书4章7节引用同一篇诗篇说，上帝亲自借着大卫所说的。在这之前，在希伯来书3章7节他用圣灵有话说来引入诗篇第95篇。现在请留意，希伯来书的作者怎样在承认诗篇是上帝所写之后，描述了读圣经的经历。他说，圣经本身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它刺入我们里面生命的深处，辨明心中的思念和主意，是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我们使用科学释经法看圣经，是我们分解分析的对象。但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段经文中表明，圣经实际上是分解我们、分析我们的。这段经文对我们的讨论来说特别重要，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一位非常谨慎的圣经学者，他一次又一次对旧约圣经经文深入的洞察力是超过很多其他新约圣经作者的，但他对圣经高度理智的分析，并没有使他调转不再采用尊崇释经法。相反，他理智的解经增强了他来到上帝面前的能力，把他带到高度富有情感，使他深深折服、深深改变他的与上帝相遇之中。这样，他就让我们看到科学释经法和尊崇释经法必须一同做工。在看完尊崇导向释经法的圣经根据之后，我们要提一些历史上的例子，举例说明跟从基督的人是怎样把科学和尊崇解释方法联系在一起。对圣经的尊崇式解经，在教会历史教父时期尤其重要。我们之前提到，亚历山大的俄里根是一位细致讲究科学的圣经学者。然而请听俄里根在他写的致贵格里的信中是怎样鼓励拿先斯的贵格里的。当你委身自己带着正直的心，牢牢定睛在上帝身上的信心来读圣言，既要寻求那像大多数人隐藏起来的上帝话语的含义，不要止步于敲门和寻求，因为最必须的元素就是祈求明白上帝的话语。俄里根在此要求贵格里委身自己来读圣言。来读圣言这个说法后来用拉丁文
Lectio Divina
这个词表达出来，这就是尊崇释经法的传统，它以不同的形式甚至一直延续到今天。俄里根对圣经的研究方法是深受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特别就像之前的犹太人旧约圣经释经家亚历山大菲罗的著作中表达出来的一样，按照这种观点来看，在圣经表面之下有属天属灵的真理是向大多数人隐藏起来的，信徒如果要发现圣经隐藏的真理，就需要一种牢牢定睛在上帝身上的信心。这就是说，他们必须寻求圣经作为上帝话语的含义。所以解释圣经的人要得到从上帝而来对个人的光照，就绝不可止步于敲门和寻求。事实上，按照俄里根的看法，理解圣经的最必须的元素就是祈求明白上帝的话语。虽然我们应当拒绝俄里根在这些事情上的新柏拉图主义倾向，他却看到一些关于圣经肯定是正确的方面，当相信的人通过祷告默想在读圣经时寻求上帝，上帝就赐给他们洞见，是不用这种方法就经常对人隐藏起来的。
像俄里根这样的人强调一个事实，就是你读圣经的时候真正重要的就是要得到经文属灵的含义。这里我要说，这其实是健康的事，因为圣经不仅是一本历史书，它不仅是一本学术教科书，吸引我们的神学想象力，圣经还有属灵的意义。事实上，当我们提高自身能力明白圣经字词的意思、经文的上下文、历史细节等等等等，这也有助我们获得对经文意思的属灵洞见。这些属灵洞见既是给第一批读圣经的人，也是给我们后来这些人的。
贯穿中世纪时期，几乎每一位主要解释圣经的人都实施某种形式的读圣言的方法。
Lectio Divina。
这些人包括重要的科学解经家，比如奥古斯丁和阿奎那。总体来说， 来读圣言是按四个出名的步骤或运动来进行。
Lectio
读经，来读圣言。
Meditatio
默想，安静沉思所读的内容。
Oratio
祷告，向上帝切切的祷告，祈求光照。
Contemplatio
默观，平静等候上帝的灵赐下高度直觉性的注目，对经文意义产生深深情感性和改变性的确信。到了宗教改革的时候，罗马教会使用读圣言的做法为各种虚假的教训寻找借口。教会当局宣称他们的教导是出于从上帝而来超自然的洞见，而这些洞见实际上在某些非常重要的方面与圣经教导相矛盾。作为回应，大多数的根正教的学者都正确地强调科学释经法，但他们并没有放弃尊崇式读经。相反，他们坚持说尊崇释经法应当与对圣经纯正解经分析联系起来。人并没有充分认识到根正教圣经学术研究的这些特点，所以我们只提两个出名的例子，这就会对我们有所帮助。他们是约翰加尔文和约拿丹爱德华兹。约翰加尔文被人当之无愧地称为是早期宗教改革期间最理性最讲究逻辑的解经家，他接受过律师和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所受的训练，大大装备了他去担任这个角色。但贯穿他写的圣经注释，我们发现他严格追求的不仅是科学性，也是尊崇式的释经。我们只举一个例子，加尔文在他写的哈该书注释第二部分中写道，上帝的荣耀如此在他的话语里闪耀发光，以致我们应当如此被他大大感动，仿佛他就是与我们亲近面对面。加尔文远非把解释圣经当作一种置身度外非位格的科学活动，而是强调上帝的荣耀如此在他的话语里闪耀发光，结果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应当如此被他大大感动，仿佛上帝他自己就是与我们面对面。正如这段话表明的那样，加尔文呼吁跟从他的人要把读圣经看作是一种全然把人吸引、情感强烈、令人谦卑的对上帝同在的经历。几乎同样的是，生活在1703年到1758年间早期美国神学家约拿丹·爱德华兹经常展示出他对圣经细致的理性和逻辑分析，但请听他在个人叙述这篇散文中所说的这番话。当我读提摩太前书这段话的时候，一种对上帝荣耀的感受临到我心，这是一种新的感受，与我之前曾经历过的完全不同。圣经任何的话语之前从未像这些话一样临到我。我自己想，这位上帝何等卓越，如果我能以这位上帝为乐直到永远，我将会何等幸福。在此我们看到爱德华兹读圣经的时候因一种对上帝荣耀的感受大大欢喜，这种对上帝的灵的经历是如此大有能力，以致爱德华兹渴慕以这位上帝为乐直到永远。很多人都知道爱德华兹深受启蒙运动理性主义影响，他正确的相信解释圣经要有很强的科学性，但就连爱德华兹对仅仅用理性思考圣经也不感到满足。他知道人读圣经一定要出于直觉，深深感受到上帝奇妙的同在。在我们今天，尊崇释经法几乎已经从学术性圣经解释中消失了。早期的根正教人士回应罗马天主教解经家的策划，朝着科学释经法前进，但今天许多圣经学者认为尊崇释经法是配不上他们理智的能力，他们几乎把他们所有学术的关注都用在仔细的理性解经上，仿佛这种方法能提供我们从圣经所需的一切。通过专注的祷告、禁食和默想，寻求从上帝而来的光照，这已经从福音派学术研究中完全消失了。但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开展正式的学术解释时，科学导向释经法和尊崇导向释经法都是我们应当追求的，我们需要小心不要走向极端。然而很多根正教解经家过去在这方面把握得很好，我们如果效法他们的榜样，这就是有智慧了。我们记住尊崇导向释经法的圣经根据，以及历史上一些把科学释经法和尊崇释经法结合起来的神学家的例子之后，现在让我们简单看一看这种释经法的优先次序。 大部分跟从基督的人一开始读经的时候都是带着一种尊崇的精神，但是随着他们对学术性释经变得越来越擅长，经常就看不到尊崇释经法的重要意义。但是科学释经法常常如此高度理性和着重分析，以至于我们实际上会忘记一些曾经对我们与基督同行来说至关重要的事情，就是通过上帝的话语，我们自己经历上帝，被他大大改变。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应当来看一看，尊崇释经法应当如何在我们开展全部三个释经过程时，调整我们的优先次序。我们和看科学释经法的优先次序一样，来查看尊崇释经法的优先次序。首先，我们要确定预备的优先次序。接着，我们要关注尊崇释经法查考过程的优先次序。最后，我们要稍微思想这种解释的现代应用。让我们首先来看预备的优先次序。不幸的是，很多真诚跟从基督的人相信这种看法，就是我们读圣经时绝对无法控制对上帝特别同在的经历。要么我们有这种经历，要么没有，我们没有办法为此预备自己。但是请听雅各在雅各书四章八节是怎样更正这种错误观念的。你们亲近上帝，上帝就必亲近你们。亲近上帝这种说法来自于旧约圣经，向上帝忠心尊崇他的人要亲近上帝在会幕和圣殿中的特别同在。当然上帝无所不在，他能想什么时候就在什么时候以强烈的方式显明自己。但雅各的话反映出圣经强调人的责任。如果我们要经历上帝特别的同在，我们就必须亲近他，上帝就要亲近我们，作为对我们亲近他的回应。一般来说，尊崇释经法的预备涉及分别为圣，归向上帝。正如圣经教导的，我们要让自己摆脱任何拦阻我们与上帝相交的事，追求一切促进这种相交的事。不用说，这种预备涉及太多的事情，是我们不能一一列举的。但我们讲一讲三种普遍的范畴：观念上、行为上和情感上的预备。这可以帮助我们对预备的广度有一定了解。首先，我们通过观念上的预备，为在读圣经时经历上帝的同在做好准备。这句话是指我们尽最大可能使我们的信念与上帝真实话语相一致，对上帝、人类和世界的错误观念会树立拦阻，妨碍我们与上帝相交。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研究圣经的学者倾向关注相对狭窄的观念范围，这范围是他们学术所强调。但是靠着上帝的灵成圣，这就使我们产生一种愿望，要让我们一切的思想都与上帝的心意相一致。这种愿望预备我们在解释圣经时进入他的同在。第二，我们读圣经时通过行为上的预备也能亲近上帝。圣经说，做违背上帝旨意的事就是其中一样最大的拦阻，使我们不能经历上帝眷顾我们的同在。为尊崇释经做的预备必须包含有为着我们失败悔改，真诚渴望我们行为能讨上帝喜悦。第三，我们必须通过情感上的预备准备好来追求与上帝亲近。感情的预备涉及我们一切的态度，从转眼即逝的强烈情感到我们对上帝、人和其余受造物持久的感受。圣经经常警告我们要小心不可骄傲、仇恨和心瘾，这些和类似的情感拦阻我们进入上帝特别的同在。但谦卑、爱、内心温柔和类似的情感为与上帝相交开辟道路。出于这原因，为尊崇释经做的预备必须不仅针对我们的观念和行为，也要针对我们全范围的情感。
有智慧和忠心的解释圣经，这不仅仅是关乎头脑的问题，这其实是关乎内心、关乎整个人的问题。我想这意味着，这就是对每一个有责任解释圣经，然后去教导上帝话语的人发出的挑战。 这意味着我们内心的光景，我们与基督的关系，确实对我们认识圣经的成效产生影响。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天要忠实认罪，持守福音，这一切很重要的原因。当我们开始在灵命方面走偏路，特别是如果我们在生活的不同领域走偏路，进入罪中，这可能会有非常负面的影响。我认为这确实对我们真正明白上帝话语的能力产生负面影响。其中一点就是特别会导致我们避开圣经中的强力诫命，我们不想按他们完备要求行事，因为我们的天性就是想要钻这些诫命的空子。最重要的就是心，内心的光景对中心的圣经解释至关紧要。
明白了预备的这些优先次序，我们就要来看遵从释经法的第二个释经过程，对原本含义的查考。遵从释经法要求用带领我们来亲近上帝的方式规范我们对圣经原本含义的查考。在遵从式查考中，我们是从圣经作者与上帝亲近的经历，他们打算如何也让他们的原本受众亲近上帝的角度来查考经文的原本含义。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考察方式，但为了简单说明问题，我们要再次从查考的观念、行为和情感的层面来讲这个问题。首先，遵从释经法要求在观念方面进行查考，留心上帝和受上帝漠视的圣经作者要向他们原本受众传递的观念。正如我们已经看过，遵从释经法必须与圣经的事实紧密联系在一起，好使他们不至于闯入猜测或错误。我们已经指出，科学释经法也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但是在遵从释经法中，我们会问一些观念方面的问题，是科学释经法通常不会处理的。这段圣经如何显明作者对上帝的经历？他如何表明圣经作者打算如何让他的受众经历与上帝的亲近？第二，遵从式的查考也应当关注圣经原本含义行为的层面。我们之前说过，人的行为表现不是促进就是拦阻我们进入与上帝特别同在的能力。出于这个原因，圣经作者写圣经的时候，他也表明了自己的行为，他们受众的行为是如何影响了他们经历上帝的亲近。第三，遵从式查考也应当带出与上帝亲近相关的原本含义中情感的层面。虽然科学释经法常常忽略这一点，但圣经作者却表达出他们的情感，并且努力冲击他们原本受众的情感。圣经作者和他们受众的喜乐、疑惑、忧伤和惧怕在圣经中每每出现。正如我们已经讲过的，对上帝亲近的强烈经历涉及到更敏锐的情感，所以我们总需要关注圣经经文对圣经作者和他们受众的情感有怎样的启示，这些情感如何与他们经历上帝的同在相关。在讲了预备和查考的优先次序之后，我们也要提一提在遵从释经法应用方面的优先次序。我们在上帝面前读圣经的时候，是特别坚持按上帝的心意来应用他的话语。我们不是把圣经看成一个没有生命的对象，由仅仅是人在几千年以前写成的作品。相反，我们读圣经是把它看作是今天对我们来说是永活上帝的话语。为了帮助我们更好了解该怎样做到这一点，我们要再讲一讲应用的观念、行为和情感的层面。在观念层面上，遵从式应用关注上帝怎样通过圣经冲击我们对他自己、对人和其余受造界的观念。当我们通过用心祷告、默想他的话语，寻求上帝圣灵光照的时候，我们将会发现上帝圣灵在证实、促进和纠正我们对他自己、对人和其他受造界的观点。当我们全心接受这些纠正，我们就要发现自己被带领更进一步进入上帝同在的祝福中。在行为层面上，遵从式的应用关注我们默想圣经时，我们的行为如何受到上帝同在的影响。我们来看圣经时，一定要谦卑，把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在上帝面前敞开， 当我们带着祷告的心亲近上帝，他的圣灵就要坚固和促进我们的行动，让我们将来侍奉上帝。除此之外，当我们清楚意识到要依靠圣灵思想圣经时，我们就要发现他要纠正我们，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转向采取那讨上帝喜悦的行动。最后，在情感层面上，尊崇式应用圣经，这涉及到我们的态度和感情，如何在上帝特别同在的面前，因着读圣经而受影响，上帝的圣灵按照他的智慧，在合适的时候给我们带来悔改、忧伤和难过。上帝的圣灵也用喜乐、平安和爱充满我们的心。当我们来看圣经，把它看作是上帝永活的话语，我们对他自己、对其他人和其余受造界的情感会安静地临到我们身上，或者按照圣灵的意思，这些情感也能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因着上帝同在被折服。不管情况如何，当我们学习如何在上帝亲近的光照下解释圣经时，我们就要发现圣经变得活过来，不仅在我们的观念、行为方面，也在我们情感的深度方面改变我们。
我们学圣经时要认识到，圣经不仅要求我们改变思维，它也要求我们改变生命。所以当我鼓励人查考圣经时，我爱用的其中一种方法，就是从思想、感受和行动这三部分来构思圣经应用。唯理主义只是把圣经应用在这其中一处。我们如何思想？上帝确实要我们敬意，就用思想来爱他。所以上帝看重我们的思想，但上帝也看重我们如何感受，我们的感情生活，我们整天的态度。上帝看重我们的感觉，感觉可以忠于上帝，也可以不忠，不存在中立感情。另外，还有一种行动层面，当我们应用圣经，上帝不仅要我们思想圣经，怎样改变情感，改变思想，也要知道他怎样改变行动。所以，如果我们使用思想、感受和行动这坐标，这就确实提供了一种认识圣经的平衡。
在圣经释经学介绍的这门课程里，我们关注三个主要概念。第一，我们探索了一些需要调整我们看这些问题的基本术语。第二，我们看到科学导向释经法在严谨和逻辑一贯性方面很重要。第三，我们看了尊崇导向释经法，就是在上帝面前读圣经，这对科学导向释经法是一种至关重要的平衡。更多认识解释圣经，这要为我们开路，使我们得到各种各样新的看见，以及从上帝而来的祝福。旧约和新约圣经为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在相信、行为和感觉的一切设立了标准。我们在下面几课中将会看到更多的细节，就要看到让自己同时投入科学导向的释经和尊崇导向的释经本是何等重要。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要发现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忠心侍奉上帝的崭新途径。